神造男造女，让他们结合成为夫妇，组织家庭。怎样相处，夫妻生活会更美满？怎样的家庭会更合神心意？让我们从圣经中的夫妇得着教训。请听周素琴师母为您主讲的《圣经中的夫妇》。
让这心充满喜乐，主让我们能够相遇，就在你前我们的手紧紧握住的那天。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素琴，欢迎您收听真道分解圣经中的夫妇。有人说，当你跟一个人结婚的时候呢，这不只是两个人的事情，也是两个家庭，甚至是两个家族的事情。的确，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原生家庭，在自己原生家庭里成长呢，多多少少都会受到原生家庭的一些家规、价值观念或者是文化的影响。当两个来自不同文化的人要结合成为一体，共同建立一个新的家庭的时候，就需要磨合、沟通、达成共识，不然的话就很难一同的前行。这一次呢，我们要通过摩西跟希波拉的婚姻来讲一讲夫妻同心前行的重要性。摩西跟希波拉的事迹呢，主要是记载在出埃及记第二章15节到22节，另外还有出埃及记的第四章24到26节。其中出埃及记第二章15到22节呢，讲到摩西跟希波拉他们从相识到结成夫妻的经过。那出埃及记第四章24到26节呢，又记载着希波拉跟摩西婚姻生活当中的一个最关键的时刻。希波拉他因着一个行动呢，彻底的表达了对于丈夫的认同跟支持，以至于两个人终于能够同心合一，继续的走前面的道路。那以下的时间呢，我们就详细的来看看他们的事情。我们先来读出埃及记第二章15到22节。出埃及记第二章15到22节那里说，法老听见这事就想杀摩西，但是摩西躲避法老，往米甸居住。一日他在井旁坐下，米甸的祭司有七个女儿，他们来打水，打满了槽，要引父亲的群羊。有牧羊的人来把他们赶走了，摩西却起来帮助他们，又引了他们的群羊。他们来到父亲刘尔那里，他说，今日你们为何来得这么快呢？他们说，有一个埃及人救我们脱离牧羊人的手，并且为我们打水引了群羊。他对女儿们说，那个人在哪里？你们为什么撇下他呢？你们去请他来吃饭。摩西甘心和那人同住，那人把他的女儿希波拉给摩西为妻。希波拉生了一个儿子，摩西给他起名叫格顺，意思就是说，因我在外邦做了居住的。我们先来讲一讲这件事情的背景。出埃及记头两章，在这两章的经文里面告诉我们，埃及法老定义要杀全以色列的男丁，可是神他却保全了摩西的性命，因为神在摩西的生命里面有一个美好的计划，要使用摩西去拯救他的子民。当然在这之前，摩西要经历一些磨练。 虽然摩西的童年、少年跟青年时期呢，都在埃及的王宫成长，接受埃及王室的教育，可是他并没有忘记自己的民族，没有忘记自己是以色列人。有一次他看见埃及人打自己的同胞的时候呢，他就把那个埃及人打死了。这件事情后来被埃及法老知道，就想杀摩西。摩西只好逃往巴勒斯坦南部的米甸去，他就往那里去了。从刚才我们所读出的经文呢，我们再一次的看见良善的摩西，他呢好打不平，出手相助。米甸祭司的女儿们艰苦的在那里打水，又劳苦的将槽装满了水，正想让群羊来喝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我们看到霸道的牧羊人来到，赶走了这些女子，然后呢在那里享受享受。摩西看见之后呢，立刻就起来帮助那些被欺负的女子，又让他们的群羊喝足了水。那这样的时候呢，摩西作为领袖的气质跟作为大丈夫的气概呢，就流露在米甸祭司女儿的面前。这些女孩子回到父亲那里呢，把一切的事情都告诉了他们的父亲。他们的父亲就请摩西回家做客。没多久呢，摩西就跟祭司其中的一个女儿希伯拉结婚，成了米甸祭司家中的一份子。从出埃及记第二章18节那里，我们知道希伯拉的父亲是刘尔，可是为什么在出埃及记第三章第一节，还有第四章18节、18章第一节，却说摩西的岳父是叶特洛呢？圣经学者在这里告诉我们，叶特洛呢，是刘尔的长子。刘尔他死了以后呢，叶托洛就继承父亲的地位，作为一家之主，有权来处理他姐妹的婚事，所以摩西就称他为岳父。虽然摩西娶了米甸的祭司的女儿，与米甸的人同住，可是他的心却从来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跟同胞。为什么呢？我们来听他为自己的儿子取的名字，他的儿子的名字叫哥顺，意思呢就是我在外邦做了积聚的。一个外邦，一个积聚的，这些词儿都告诉我们，有些事情呢，摩西他从来没有忘记，在摩西的心底里面埋藏着同胞的渴望。只是当他真的有机会回去的时候呢，他又犹豫。在出埃及记第三章里面，我们看见神呼召摩西回埃及拯救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带领他们往神要赐给他们的地去的时候呢，摩西他却多番的推辞。虽然神已经很清楚的向摩西显明自己的能力，向摩西启示自己的名号，赐予摩西权柄应许，又加给他助手，可是这些呢都不能够使摩西甘心乐意的来担起神交付他的召命。不错，最后呢摩西他是听从了神的吩咐，可是他的态度呢好像还是有一点保留。到底是什么让他不能够全心全意的来委身神的呼召呢？还有什么事情让他觉得为难呢？不管怎么样，摩西最后还是服从了神的命令。在出埃及记第四章18节那里告诉我们说，于是摩西回到他岳父叶特洛那里，对他说，求你容我回去见我在埃及的弟兄，看他们还在不在。叶特洛对摩西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去吧。在希伯来的用语当中，看他们还在不在的意思呢，就是说看他们的境况如何。在摩西的心中，他还惦记着同胞，可是现在他已经不是年少的时候的摩西了。现在的摩西有了家庭，有了妻子跟孩子，按他年少的个性呢，他可以牺牲自己，甚至什么都不理， 可是这个时候他却要实行神的吩咐，就是要跟岳父一家有所交代。伊特洛的祝福也许也正是摩西当下所需要的。摩西当时不会忘记当日为什么要离开埃及，接着下文呢就及时的就交代了神会赐给摩西平安的应许。因为神对摩西说，当年想要杀他的人都死了，这样的话摩西带着妻子跟两个儿子就可以回到埃及地。他手里拿着神所赐给他的杖，提醒他将来的使命和方向。就在他回埃及的路途上，听起来奇怪的事情就发生了。我们现在就来读出埃及记第四章24吧，先从24到26节这段经文。24节那里说，摩西在路上住宿的地方，耶和华遇见他，想要杀他。希伯拉就拿一块火石割下他儿子的羊皮，丢在摩西的脚前，说，你真是我的血狼了。这样耶和华才放了他。希伯拉说，你因格里就是血狼了。为什么神呼召他却又要杀他呢？这里记载着摩西的妻子希伯拉做了一个非常果断的决定，就是亲自为儿子行割礼，这样间接的就救了摩西的命。但是希伯拉说的那句话又是什么意思呢？希伯拉他这个动作呢，对他们一家往后又有什么影响呢？希伯拉作为摩西的妻子，大概会对摩西的个性跟过去有一定的认识。我们从希伯拉知道为儿子行割礼这件事情，推测他也该认识摩西的信仰。我们不知道摩西有没有和希伯拉讲到他在何莲山上从神那里领受的异象。可是当希伯拉跟两个儿子跟着摩西要回埃及，那个摩西曾逃离的凶恶之地，我们想希伯拉多多少少会感受到这一次回去的时候意味着改变跟未知，也就是他对他的改变跟将来是不知道的。在老家米甸的时候，希伯拉是个领袖的女儿，有稳定的生活，又受人的尊重。但是到了埃及呢，他将会是谁，他将来又如何，其实他是不知道的。他的丈夫摩西是一个非常爱同胞，爱到一个地步会做出任何事情的一个人。这么多年以来，希伯来从摩西为孩子改名字，知道他从来没有忘记自己的百姓。可是自己嫁了这样一个以色列人，希伯来可曾否认同丈夫的民族身份呢？丈夫这一次回去对长兄耶特洛说，要看看自己的弟兄们的情况如何。或许希伯来呢隐隐约约的能够感受到这一次丈夫回去是要实行神要他去行的一件大事。希伯来预备好跟丈夫一同去冒这个险，现在她要跟着丈夫往埃及的路上去，可是她的心情又如何呢？在出埃及记第四章24节，摩西在路上住宿的地方呢，耶和华遇见他，想要杀他。为什么神要杀摩西呢？那是因为摩西没有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什么叫做没有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呢？我们继续的来看25节，希伯拉就拿一块火石割下他儿子的羊皮，丢在摩西的脚前，说，你真是我的血狼了。摩西没有为儿子行割礼，这就是为什么他在住宿的地方耶和华遇见他，想要杀他的原因。 就是摩西没有给他的儿子行割礼。割礼是神跟他的子民立约的一个记号，不行割礼就与神没有份了。我们看创世纪第17章第9到14节这段经文，这段经文说，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跟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守的，你们都要受割礼，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十二节又说，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无论是家里生的，是在你后裔之外用银子从外人买的，生下来第八日都要受割礼，你家里生的跟你用银子买的都必须受割礼，这样我的约就立在你们肉体上做永远的约。十四节那里又说，但不受割礼的男子必从民中剪除，因他背了我的约。摩西身为利未人的后代，曾经为同胞，居然没为儿子行割礼。为什么他会这样呢？原来是行割礼是一家之主的特权。摩西他寄居在耶陀洛一家，就是要尊重耶陀洛为一家之主。按米甸人的习俗呢，男子是到了婚嫁的时候才有准岳父的手下，在准岳父的手下实行割礼，所以新郎又称为血郎。摩西作为米甸祭司的女婿，一直没有为儿子行割礼，大概也是这个原因。如果我们这样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为什么摩西他没有为他的儿子受割礼。割礼不单是一个行动，更是一个意志的表达，一个身份的界定，一种关系的建立。听从神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摩西在这里呢，因为他嫁到米甸，在米甸那里做人家的女婿的缘故，这样特殊的身份，他没有，他尊重他的岳父，而没有给自己的儿子行割礼。在这样的处境之下，所以当他在路上住宿的地方遇见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就要杀他。但是在这段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他的妻子为摩西所做的这一切救了摩西。我们感到非常感恩的一件事情，从摩西的妻子的身上看到，作为一个妻子怎么样去帮助丈夫，当丈夫落在这样的处境当中，应当怎么样去帮助自己的丈夫。特别是当摩西他在回埃及的路上，或许当时他有信心，只是我们知道这样是不够的，神要求的是没有任何保留的完全奉献的一个委身。只是在这个时候，摩西想为儿子行割礼的时候呢，已经太迟了。因为我们刚才读的创世纪第17章第9到14节那一段的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要为子孙为儿子们行割礼。但是在回去的路途当中，那个时候摩西想为儿子行割礼的时候已经太迟。摩西当时也因为有病的缘故行动不方便，终于他的妻子希伯拉拿起火石为儿子行割礼，丢在摩西两脚之间，讲道，你真是我的血郎了。这话用在现在的话来说的话，就是说我借着儿子的割礼把你从死里救了出来，你再次做我的新郎。不论是摩西还是希伯来，由此对耶和华有更深刻的认识，也明白与神立约是必须认真的， 因为神是信守承诺的那位神。希伯拉作为摩西的妻子，明白要跟摩西继续的前行，就是要认同神为摩西的召命。今天我们从摩西的妻子的身上，我们看到作为一个妻子，她是怎么样帮助自己的丈夫。同样的，我们也看到摩西他作为一个神所重用的仆人的时候，他也要知道神所给他的使命，神跟他要的是完全的委身。非常感恩的是，让我们从这对夫妻的身上面看到他们的配搭。摩西的妻子，他不单是要对摩西有进一步的认识和了解之外，同时他也要认识自己，并且他在以色列人领袖摩西的身上，他要尽的职分跟责任。作为一个以色列领袖摩西的妻子，他应该尽的责任又是哪一些呢？我们从他们两个人的身上，我们真的是看到神的恩典。因为摩西的妻子帮助摩西的缘故，他们全家人的摆上，以及作为一个妻子所尽的责任，他在这个角色上面让我们看到他已经预备好自己要帮助摩西，预备好用一颗义无反顾的决心来配合跟摩西一块的同心同行。亲爱的弟兄姊妹，很多的时候我们未必明白神在我们配偶生命里面的旨意，但是我们从摩西跟他的妻子希伯拉的身上，我们看到一对夫妻的配搭是多么的重要。可能神对你的丈夫有呼召的时候，你一定要明白丈夫在神面前所领受的呼召。假如有一天神呼召你的配偶去为神侍奉，摆上自己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做妻子的，我们是否能够完全的放下自己，完全的委身的跟丈夫一块儿去完成神的旨意呢？但愿神的话语再次的帮助我们。我相信当夫妻两个人能够同心同行的时候，神就会借助这个家庭能够祝福更多的人。也但愿我们借助摩西跟希伯拉他们两夫妻的服侍，能够看到借助他们两个人的同心的服侍，能够祝福更多更多的人。但愿收音机旁边的每位听众朋友，让我们的家庭，让我们夫妻的关系都能够蒙神祝福。